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22课，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学习三一真神的奇妙的创造，我们学习了圣经所说的六日创造的过程，也看到了圣经启示创造的重点，更看见这位掌管万有，按他旨意计划行作万事，创造万有，托住万有，这位伟大的真神，他的启示圣经才是我们科学和信仰真正的根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学习神的护理。所谓护理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是指说神创造天地万物，造齐之后，神就歇了他的创造之功，享受安息，但是他并未停止工作，他继续托住照管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17节所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继续施恩，以他的大能大力保全托住他所造的万物，统管万事万物的进行，以达到他所安排立定的目的。这个看护管理的工作，在神学上称为是神的护理。护理的意思就是看护管理。这个主题有的时候在神学课本上被称为是设理或是天命，我这些翻译呢都不如护理这个名词来的准确。因为我们都有生病或是在医院里面被护士护理师照顾的经验，我们看到这个护士医护人员如何细心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病人，所以护理这个字更能让我们看见是神无微不至的无所不在的来掌管引导看护管理他所造的万事万物，按照他的旨意计划来进行，这个称为神的护理。所以在神创造之功做完之后，他不需要再创造了，他继续做的是护理之功。关于神的护理之功，罗马书第11章36节所说，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可以说这是来自神的创造，万有都依靠他，万有都归于他，这就是神的护理的大功了。关于神的护理，按照圣经启示，我们看见神的护理的范围是全花性的，包罗万有，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因为神是按他的旨意计划行作万事，以弗所书一章11节。不但如此，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第8章28节。所以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护理之功会成就，叫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护理是包罗万有，掌管一切。以下我们分几点来思想这一个护理的范围。第一个是包括了宇宙万有。诗篇103篇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但以理书4章35节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以弗所书第1章11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其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神的护理掌管是万事万物，无论大小全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个护理也当然是包含了地球上一切在地上的生物。诗篇104篇第14节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在诗篇104篇第21节继续说，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第28节， 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这些经文都清楚告诉我们，神掌管万事万物，无论动物植物都需要神的护理供应。在诗篇135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在整个诗篇第37篇里面，也是讲到神的掌管护理，无论是人是动物，是狂风暴雨，是冰雹，是云，这一切都是神奇妙作为。在约伯记37章第12节13节说，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在第23节到24节说到，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与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人，他都不顾念。这意思是说，神掌管万有，他有大能大力，是超过我们的思想理性所能够测度的。因此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聪明通达的人，他们就不能明白神的护理的工作，还以为是靠着自己的本领。但是真的敬畏他的人就明白，我们的一切生命气息完全在乎他，是他赏赐给我们生命，是他掌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从他得到力量。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非常清楚讲到神的护理的工作，掌管地上一切万物的成长。在新约里面也是继续说到这个真理，在马太福音第6章45节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叫阳光雨水赐给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都是他的护理的工作，彰显他的恩慈怜悯。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天空的飞鸟也是天父在养活他们，何况比飞鸟更贵重的人呢？神岂不看顾保护吗？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他看顾麻雀，更看顾我们。关于神的护理，第三方面也是包含历世历代万国万民的。约伯记12章23节说，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在诗篇22篇28节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诗篇66篇第7节说，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掌管万国万民，历世历代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替，完全在神的主权掌握之下。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一样，随神的心意来扭转。使徒行传14章17节说，然而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说到神赐下丰年降雨，让农作物收成，让人能够得到食物饱足满心快乐，都是神的护理的工作。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保罗说，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人一生的寿命以及所住的地方疆界，都是在神的掌管护理之下。第四方面，我们也看见神的护理是掌管到人的出生和遭遇，成功和失败。在圣经里面，诗篇139篇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大卫见证说，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早就定了我们的日子，他都把我们的一生所要过的事情都写在他的册子上。 神掌管行作大小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在以赛亚书45章第5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第1章15节到第16节，保罗的经历，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知道神护理掌管他的生命，甚至他没有出生以前，在母腹里就被神预定拣选分别出来，然后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他，恩召他，将基督耶稣启示赐给他，让他能够成为传讲福音的使徒。大卫也是蒙神拣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看见神差遣撒母耳去膏耶西的儿子大卫，这都是神的掌管。所以大卫被膏立，将来能够作王，也是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所以无论是大卫或是保罗，我们都看见虽然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他们，使用他们，为他们的生命安排了美好的计划。所以虽然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已经掌管预定我们的出生，我们人生所经历每一件事情，要实现他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在诗篇75篇第6节说到，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我们能够被高举，大卫、保罗被高举，都是神的主权在掌管，在护理。在路加福音第1章52节说到，神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所以人生里面，无论是遭遇逆境或遭遇顺境，是得是失，是施位是升高，背后都是在神的掌管护理的计划之内。在第5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护理也是包括了各样事情，大小事，巨细靡遗，出人意外。在箴言16章33节说，铅放在怀里，定势是有耶和华。所以不论人间事情如何发展，即使是抽签，但背后事情的成就完全是由主耶和华所定的。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到30节，甚至说到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更是说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连我们头发这么细微的事情，我们头发的数目都被数过了，若是天父不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在天父的护理的计划掌管之中，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比麻雀还贵重。第6方面，神的护理更是供应神的子民的需要，保护他的孩子，保护义人。在诗篇第4篇第8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然的居住，每天能够睡得安好，完全是神的保护看顾。所以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们，因为我们出我们入，主耶和华必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诗篇第5篇第12节说，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主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在诗篇63篇第8节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诗篇121篇第3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神是这样子的，每时每刻看顾我们。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行作万事，叫万事万物的发展，那个终局必定是叫属于神的人，蒙神所爱，来学习爱神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在创世纪22章第8节和14节说到，神差遣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来献以撒，这是神的吩咐。然后我们看见更是有神的预备，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走了三天路程到摩利亚山，要献以撒为燔祭。而我们更看见天父更有美好的安排，预备的另外一只羊来代替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看见神的丰富的预备，掌管他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人生的每一步。他给那种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以撒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神对以撒的生命也有奇妙的计划安排，所以亚伯拉罕可以感恩的交托给神。在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40年，也是神不断的保护看顾他们。在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神丰富的供应他们，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他们没有饥饿过，神赐下丰富的饮食，赐下天上的玛纳给他们做食物。当玛纳从天而降，目的是让以色列人接受他的管教，他来试炼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10次试探神、悖逆神，可神管教他们，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所以感谢神，神管教我们，保护我们他这些儿女。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的护理是保护带领他的儿女。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第七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护理更是包括了回应祷告，回应神的儿女的祷告。撒母耳记上1章19节说到，以利迦南的妻子哈拿一直不能怀孕，遭人欺负，但是呢，哈拿向神祷告，他愿意把孩子献给神来使用。所以撒母耳记上1章19节说，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这是指他们在会幕完成敬拜献祭，就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迦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所以哈拿就怀了孕。所以可见神是垂听他儿女的祈求，按照他自己最美的旨意。在以赛亚书38章5到6节，我们看见西西家他患病，他向神祈求，那神就增加他的岁数15年。在第5节说到，主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垂听他子民的祈求，医治的西西家。在历代志下33章13节说，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在诗篇65篇2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显明神垂听君王的祈祷，神垂听他子民的祈求，主是听祷告的主。马太福音7章7节更是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的护理在第8方面也包括了他会显明人的罪，刑罚恶人。在创世纪45章第5节， 我们看到约瑟的十个哥哥要害约瑟，出卖约瑟，他后来被卖到埃及，神却掌管他的生命，在神的护理之下，约瑟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后来他的十个哥哥和雅各全家都来到埃及，那么这十个哥哥知道自己所做的恶，就自忧自恨，然而约瑟却告诉他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知道他的生命在神手中，虽然被十个哥哥陷害，但是神却显明了这些哥哥的罪，而且也给这些哥哥们极大的管教，而且甚至利用了恶人所做的恶达到他善的目的，而他却不被恶所沾染。神不作恶，也不叫人作恶，他不试探人，但神却是使用了万事万物的发生来达到他最美好的地步。所以约瑟知道自己的生命在神手中，是被差遣先到埃及来要保全家族以及全世界人的性命，因为那七年的饥荒甚大，若不是神借着约瑟解梦储存粮食，那七年的饥荒会把全世界的人都饿死。所以到了雅各过世之后，这十个哥哥又害怕约瑟会报复，就来求约瑟说，父亲临死以前说希望你不要报复。约瑟就告他们说，在创世纪第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些恶人的用意，约瑟的哥哥是要害约瑟，但是约瑟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差遣约瑟先到埃及保全多人的性命。但诗篇第七篇第12节到第13节，诗篇第七篇12节到第13节说到神的掌管护理，他是公义的审判者。第11节，神是公义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这里显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所以神公义的刑罚临到恶人，也是显明他的护理。在诗篇11篇6节说到，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神施恩典给他的儿女保护一人，施公义的刑罚给恶人，显明他的公义，这都是神的护理。结论，感谢神，今天我们透过神话语的查考，我们看见神的护理实在是包括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万国万民，每个人的出生和遭遇，以及每一样大小事情，神都供应他神子民的需要，保护义人，回应他们的祷告，刑罚恶人，彰显恶人的罪，这都显明神的公义和慈爱。感谢神，他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的护理的真神，神按他的旨意行作万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得益处。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查考圣经知道你创造万有，你掌管万有，你托住万有，万有要依靠你，我们的生命特别我们是你的儿女，也要完全依靠你。感谢你眷顾我们，是如此的无微不至，是如此的随时保护看顾，你要我们将我们重担都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旨意计划里面一定会成就你的最美好的旨意，与我们的生命完全顺服你的旨意，为你做美好见证，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